请大家发布上的菩提心。我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我们继续讲本是释迦牟尼佛的广传白莲花论。白莲花论呢分了十一品，自己宣讲功德品、发愿品、布施品、持戒品、安忍品、精进品、寻法品、禅定品、智慧品、静心品、修行品，总共呢有十一品的内容。十一品内容当中呢，现在我们在讲这个第六品，在讲精进品。在讲精进品当中呢，可以知道佛陀在因地的时候如何呢对福德方面精进，如何对智慧方面精进。从这方面呢，就经历之后呢，圆满质量的这样一种这个过程，而且呢，从另外角度来讲，不但是自己精进的行持善法，而且呢，还精进的调化一切众生。精进呢，就是说是帮助佛陀弘扬佛法，在这品当中呢，就是交代的非常清楚的。那么昨天以上呢，我们也这个讲到了佛陀因地的时候呢，化现成这个比丘的形状，然后呢，修持这个精进法门的这个情形，然后还有呢，就是这个有一个公案交代呢，不但是佛陀呢可以说因地发愿手持不净刹土，而且呢也发愿手持清净刹土的这样一种这个情况呢，也做了交代的。然后今天继续讲，久远之前，释迦牟尼佛曾转生为净慧国王。他当时就已供养曾示过无数如来。那么久远之前呢，佛陀转生为一个国王。那么转生国王的时候呢，他自己在转生这个净慧国王之前呢，已经曾示过了这个无量无边无有数量的这个如来。国王一日心生一念，已有相成事，怎能令佛陀真正欢喜，将世间财富供养如来，亦难令世尊究竟快乐。看来我应以希求如来智慧，让佛陀心生真正欢乐。那么当他就是成事了很多如来，他的福德非常深厚，智慧也非常敏锐的时候呢，有一天他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当他想到问题的时候呢，通过这些外在这些有相的成事，怎么可能令佛陀真正的欢喜呢？然后通过世间的财富供养佛陀，怎么能够让世尊究竟的快乐呢？看来这样方面是这个没有办法的。因为就是说是这个佛陀他出世转法轮呢，主要是让众生了解新的秘密，主要是要让众生内心当中呢就升起佛法的功德。所以说呢，单单是在外面做一些这个有相的供养，或者做一些有相的成事，或者将世间有的财富供养佛陀呢，都不能够这个彻底的这个符合佛意不能够彻底符合佛意，也不能够真正令佛陀可以说欢喜。所以说呢，应该可以说希求如来的智慧，以这个希求如来的智慧呢，让让佛陀心生真正的快乐。想及此，他便发愿为利益一切众生定要成佛，而且要显示最广大数集之神通，以令众生皆能尽快成佛。那么想到这个之后呢，他开始这个准备追求如来的智慧。那么追求如来的智慧，第一步呢，必须要发愿呢，必须要发愿。所以说呢，可以说要获得佛陀的智慧，第一条呢，首先呢要发下这个求菩提的愿，然后呢通过自己的愿作为这个引导，慢慢去在自己的心生缘意方面去行持菩萨行。这样的话才可以逐渐成佛的。所以说呢，首先发愿利益一切众生自己呢一定要成佛，然后呢要显示这个最广大最数集之神通呢，令众生也能够尽快成佛。也就成佛之后呢，怎么样通过最训解的方式令众生能够尽快成佛，有什么样的方式，比如说呢最广大的神通最数集的神通这方面就一定要获得所以说我们在发愿的时候呢我们也看到很多这样一种这个佛陀的传记、菩萨的传记、高僧大德的传记，也就是说我们看到了很多利益众生的方法，方方面面的给我们城市的这些这个度化众生的方便。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在看到这些时候呢，一方面觉得呢这个内心当中菩提心不可少的，福德质量、智慧质量都不可少的，神通神变呢也能够调化众生的，然后有的时候呢获得一种这个大自在呢也可以调化众生的。所以说呢，看到这些时候呢，我们还是有的时候方方面面都要发愿，笼统的发愿成佛度化一些众生呢可是可以，但是呢有的时候当我们遇到各种问题的时候呢遇到邪见众生的时候呢怎么样调化它呢？这些邪见众生内心当中的邪见这么稳固，所以一方面要具足这样一种这个大精进大悲心，一方面还要具足这样一种大神变力，那么调化这样一种这个邪见众生，调化这样一种这个傲慢众生。有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如果整个时间变得比较非常贫瘠的时候呢，如果自己是一个可以说是可以说财富非常这个自在的非常广大的一个修行者，或者像这样的话呢，也能够调化众生，也能够做很多事情的。所以这方面也有的时候好像也是需要的。所以说有的时候不管是自在也好或者降伏也好反正方方面面的这样功德都需要具备，那么调化众生呢才可以可以说是非常的这个方便。 他还发愿道：“与我成佛后所居刹土中，愿能有众多如来住世，度众。”那么佛陀还发愿啊，这个因地的时候呢，这个这样的净慧国王，他还发愿呢，就是我成佛之后呢，在我成佛以后这样一种所居刹土当中呢，还有很多的佛陀在这个世界上成佛度化众生，发了这样的一个愿。正因释迦牟尼佛当初如此发愿，故而衔接中才会出现990尊佛陀。他在无边无际佛陀前，均以身口意供养成事，且不断发心，以猛力信心修持佛法。凭上述诸种善根，释迦牟尼佛刹土广大无边。然后呢，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通过这个佛陀当初的发愿，所以说在衔接当中呢，会出现990尊佛陀，或者就是还有除了佛陀之外的999尊佛陀，都是在这个刹土当中，都是在这个娑婆世界当中成佛的。也就这个也是佛陀当年的发愿的这个愿力所致的。然后呢，他在无量无边的佛陀面前呢，也是精进通过身与意供养，身与意呢成事，身与意呢修持佛法，不断的发心，不断的积累资粮，所以说最终呢就说成就佛果。那么通过因地的这样一种这个发愿，不共发愿力，所以说佛陀的刹土广大无边。那么有时候我们认为佛陀的刹土实际上真的是广大无边的，好像从传记上看了，只是印度啊，或者就是说他这个周边国家有一些调化的，实际上呢佛陀调化的实际不是很大吧。但是呢我们可以通过可以说是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比如说在这个维摩诘经，也就是在这个无垢称经当中也讲到了舍利子和聚集梵天在辩论的时候呢，就是舍利子认为佛陀的这个这刹土是这个不干净，然后是非常狭窄，那么就聚集梵天呢就认为呢佛陀的刹土呢非常的清净，非常广博。那么在正在真正不修的时候呢，佛陀以脚趾压地，然后一下子呢就这个世界整个世界呢显现成非常的广大，非常的清洁的这样一种无量无边的广大刹土。所以说这个是实际情况，但是我们众生不一定看得到，这个是业力所蒙蔽的缘故。我们看不到，不一定就是其他众生看不到的，所以说聚集梵天呢他就能够看到这样一种实际情况。这个也是佛陀在以前发愿度化众生的这个情况。然后呢，久远之前，无量光如来出世时，释迦牟尼佛曾转身为威猛菩萨，成为当时70万菩萨主尊。威猛以种种善巧方便而精通众生行事时间，对众生说法时间及亲近众生之时机，并具备为别众宣说佛法方方面面之菩萨所具无量功德。那么在无量这个可以说是这个节之前呢，也有这个在这个刹土当中呢，也有一个佛陀叫无量光。无量光佛出世呢就说是这个佛陀转身为他手下的一个上首菩萨，那么就70万菩萨的主尊，名称呢叫做威猛菩萨。那么他通过种种的精进，通过种种善巧方便呢，精通的一切内外明，那么就说是众生行事的时间什么时候最合适做各种事业的时间哪个时候呢可以说应做，哪些时间不应做等等，这方面也是非常精通的。那么对众生说法的时间哪个时候是最这个最合适的也是很精通的，然后什么时候对哪种众生亲近，这个方面呢也是非常精通的。所以说只有了这样的一种这个种种的善巧方便呢，你度化众生呢才可以说是达到最大的最佳的效果。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功德，没有这样能力的话，那么就是绝对没有办法达到像这样一种这个地上菩萨这么广大的事业的。然后他自己呢还具备为其他众生为别众宣说佛法等方方面面菩萨应该具备的无量功德他自己都具备了。他经常专注于无量光如来，目不暂舍因为佛陀的法相庄严，佛陀的这样一种威光赫异，然后呢佛陀的这样一种这个恩德巨大，然后呢还有就佛陀他的这个慈悲力啊等等，或者他的这个方方面面的功德呢，都是这个没办法思议，或者是思之不尽的，说之不竭的，像这样一种这个佛陀的本体。所以说呢菩萨呢他真正了解佛陀就具备这样的一种这个殊胜的功德，因此说呢再再意念佛陀呢，就是他自己呢就是再再升起信心，所以说呢他长时间专注于无量光如来，目不暂舍。而当其从一佛刹到另一佛刹追随佛陀时，无论他到哪一刹土，凡他到这该刹到达该刹土时此刹众生便知道如来出世情况。那么他自己呢为了就说是这个 可以说增进无量的菩萨功德呢，还跟随这个佛陀从这个刹土到那个刹土去。那么也就是说呢，如果说这个无量光这个佛陀在这个刹土说法的时候呢，他就跟随佛陀在这个刹土当中去。如果佛陀观察其他刹土因缘成熟，需要到其他刹土去说法的时候，他也跟随这个佛陀到其他刹土去。所以说呢，不管到哪个刹土佛陀到哪个刹土去，他都是就是说一直紧跟不舍。然后通过他自己的这个功德力发愿力呢，一到他就是说不管是到了哪个刹土，只要他就是这个威猛菩萨到了这个刹土之后呢，这个刹土众生就知道如来出世如来的这样一种说法的情况啊等等，这方面都自然而然就知道了。魔众对他深感恐怖，而天人则心生欢喜。这些刹土全部遍满金色光芒，众生因不知光从何处众生因不知光从何处而感而显感稀有。那么就说是因为他自己这样的一种这个可以说威猛力化度化众生的事业，所以说这些魔众呢对他非常的恐怖。他一在哪个地方呢他去哪个地方呢，那个地方的魔业就中断了，那个地方呢是可以说是佛业呢开始兴盛起来，所以说呢魔众对他是非常恐怖的。而其他的天人呢就非常欢喜，因为这些天人呢都是信喜这个白法对于白善法是非常欢喜，所以说一看大菩萨在教导众生行善，他们自己呢也是非常欢喜的。然后呢通过这些功德力呢，这些刹土全部遍满金色光芒，这些刹土众生不知道光芒从哪地方出来，所以说非常稀有。此时从空中传出音声道：此刹遍布如来光芒，何人遇见如来，只需边合掌边言，我等遇见如来即可如愿见到。他们正在嬉戏的时候，空中传来声音，那么如果想要见到如来，想要知道这个光芒的情况的话，就这个合掌请求，说我等愿见如来就可以如愿的见到这个佛陀。无量光如来幻化出成千上万佛陀，每一众生面前均有一幻化如来，众生不见任何人为除眼前幻化如来，如来光辉整日照耀，与如来无有这个牙迹之刹土中，无量菩萨即获不退转果位。那么替众生如是合掌祈祷之后呢，那么无量佛陀呢，他自己就开始幻现成无量的佛陀，每一个众生面前有一个佛陀视线，那么每一个众生呢只看到就是自己面前的佛陀，看不到其他的众生，这个也是这个佛陀威神力威德力所导致的。那么像这样的话升起信心开始进出罪业增长福德，所以说呢在这个无有这个牙迹的刹土当中呢无量菩萨跟随如来发心修持后的不退转果位的。无量光如来使威猛菩萨升起清净心与力量后说道：善男子，你可追随我之光辉，我放光照于何处，此处即我刹土之边际。有一次呢就说是佛陀为了使这个菩萨心生勇猛精进，也为了让后面众生知道佛陀的功德，或者他这个佛陀的法身无有边际等等，有这样的一种种种利益呢，就这个让这个威猛菩萨首先升起精进心和这个力量，也就是这样的精进心和力量呢是一般人根本无法想象的，这样的一种精进心和力量。所以说呢可以说他告诉威猛菩萨呢，你可以跟随我的光辉，我放光照于何处，哪个地方呢，这个地方就是我所画的边际了。世尊边说边发出金色光束，威猛即以神变追随佛陀光芒。如是经过无量劫，亦无法以法及于终止处。当菩萨稍稍升起懒惰之意与疲累之态时，如来身相现于空中，并说：善男子，也不应懈怠，也不需执着疲劳感觉，请继续追随我身光芒。那么这个佛陀说完之后呢，开始生发无量光芒，然后呢菩萨就开始用他的神足，用他的神通呢就开始这个追赶开始追随这个佛陀的光芒。但是呢经过了无量劫呢没办法见到这个光芒的终止之处。那么这个时候呢，通过无量劫的精进，菩萨稍微有一点懈怠的时候，稍微有点感到疲累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佛陀的身相就现在空中，然后再继续的就说什么劝勉他继续呢，可以说是追随光芒，让他就说是不要懈怠，让他再提起精进心。如来言毕，即以神变加持威猛菩萨，遣出他身体疲累，以心理懈怠，增上他精进定，又经过无数劫常识寻觅，威猛最终看见以如意宝树，此树光亮很远之地都能看望见。 然后佛陀就加持这个威猛菩萨，就说遣除他的身心的劳累之后呢，他自己就开始这个精进的这个追寻。那么又经过无数劫的时间呢，最后呢看到一棵如意宝树，应该就是他这个边际了。那应该就是向外面观察的时候呢，就说菩萨是放光，或者就说无量光佛他度化这个刹土的边际就这么广大。此树光亮，很远之地能够望见啊，这个算是一个标志吧。他便将袈裟披于肩上，右膝着地，祈祷无量光如来道：智慧无垢，离染污，如来光芒照世界，汝之光辉极无边，我无法追随到底。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对佛陀升起很大的信心，将这个袈裟端正的披在肩上，然后呢开始右膝着地，祈祷无量光佛陀，就是说佛陀的智慧呢无有垢染啊，离开一切染污，如来的光芒呢就是照遍一切世界的，那么如来的光辉呢就是这个极无边际，那么我通过菩萨他自己的能力来讲的时候呢，是无法追随到底的。只有通过佛陀的加持呢，可以说让他这个知道，实际上通过菩萨的他自己的能力没办法，就像这个入尊论当中呢就是这样讲过的嘛，妙事非环非空寂，以自力尽而回转，那么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菩萨真的要知道佛陀的功德呢无法了解，确确实实呢就根本无法揣测佛陀的这个无量无边的功德，那即便是说佛陀的一束光辉呢，也是没办法，可以说是这个也是没办法，就是说这个追随到底的。此时虚空中现出七宝宫殿，宫殿中如来显示身相，且说道：何人住于我脚下，或住边缘偏僻地，众人音声我皆闻，修行状况我亦知。这个时候呢，就通过威猛菩萨这样可以说是说了一个偈颂，赞颂佛的功德，赞叹佛功德之后呢，在虚空当中显出了七宝宫殿，那么就是这个无量光如来的身相显现出来，然后呢给他讲了，不管是任何人，反正呢一些人住在我的这个佛陀的这个脚下，就这么近，或者有些人住在非常偏僻的这个地方，反正呢无有远近啊，众生呢就是声音呢，佛陀说他都能够听得到，也就是在佛陀面前亲自去祈祷也好，还是说是离佛陀很远很远你去祈祷也好，实际上呢佛陀都知道的啊，佛陀就是说是祈祷佛陀的声音呢都能够听得到，可以说赞叹佛陀的这样的一种声音呢也是听得到的，完全听得到。所以说平时我们在这个在自己的房子里面，可以说赞颂佛陀或者说祈祷佛陀求佛加持的时候呢不管佛陀是在哪个刹土当中，反正你祈祷绝对了知的，因为说这地方讲的众人声音我皆闻，修行状况我亦知，十力功德佛具足，众前显现实不虚，诸法实相如来之功巧明等一辩解。然后呢就佛陀具有十力功德十力功德呢就是佛陀完全具备的，这个是在宝心论入中论等很多大论点当中呢讲到了佛十力功德。然后呢就是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众生众前显现实不虚，然后佛陀在众生面前显现，可以说这个庄严的身相显现这样一种这个圆满的智慧呢，实际上是真实不虚的。诸佛是一切诸法的实相呢，佛陀也是这个完全了达，没有什么不能够了达的，一切万法的实相呢，佛陀都是可以说从入说有法也好，从尽说有法也好，从这个一切诸法的实相呢，佛陀完全是遍知的。然后呢不单单是建立诸法的实相，一切工巧明处，就是说世俗的显现非常广大的这些明处呢佛陀也是遍解。就是因为佛陀是遍智所以说呢对一切这个诸法的实相，一切出世间法或者一切世间法的这样一种这个名处，全部都是全部是个精通，全部都已经了解的。如来刹土诸众生闻听此语皆生信，安住无上菩提果于佛法中不退转。如来刹土当中的一切众生，如果能够听到佛陀所宣讲的这些这个话语，那么都能够升起信心，升起信心之后呢，不管是心境修持还是懈怠修持，反正呢就是这个全部是安住在无上菩提果位的，于佛法中不退转。此法不同于声闻，不共佛法汝当知，任何菩提心清净摧灭魔过得菩提。那么就跟这个威猛菩萨讲呢，此法呢就说是这个佛法的意思就是佛法的意思。那么这方面讲，因为这个地方佛陀在给威猛菩萨讲这个佛陀的种种的功德，而佛陀所具备的种种功德就称之为佛法就称之为佛法。所以说有的时候呢，我们在看到这个佛法的词的时候，有的时候是指这样的一种这个教法正法，有的时候这个佛法的这个词呢就是指佛的功德，佛陀所具有的功德法简称叫佛法的。所以说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佛陀的佛法呢，不同于声闻，确确实实呢声闻发心呢非常的这个可以说是这个狭小，然后所修持的资粮呢也是非常的少，所以说他自己所获得的果位呢无法和佛法功德相比，无法和佛陀的这个功德法相比。所以说像这样的一种法呢，从佛陀的果位法根本可以说是和声闻不相同不共佛法汝当知。 任何菩萨心性如果了解了佛陀这样不共功德、没有什么怀疑心，没有什么垢染心，像这样的话就是生对佛陀的功德升起清净的信心的话，那么摧灭魔过得菩提，那么肯定能够、摧灭一切这个魔障，摧灭一切过患，最终呢得到菩提。所以说呢，对佛陀的这个功德升起这个信心是非常有必要性的，最终呢绝对会成佛的。以佛神威加持，如来妙音传遍传遍整个世界。那么只要是佛陀他所化之处呢，通过佛陀的这个威力加持，所以说呢佛陀的这个妙音呢，它是传遍整个世界当中的。下面再继续讲。又久远之前，有一超离诸众如来于三部世界出世说法。释迦牟尼佛当时转生为无边慈力菩萨，成为七十万菩萨主尊。在又在久远之前呢，有个佛陀名字叫超离诸众。超离诸众佛在三部世界出世说法成佛之后呢，佛陀当时转生为这个佛陀的上首弟子叫无边慈力菩萨，成为七十万菩萨的主尊。那么这七十万菩萨呢，不一定全部都是这样的一种这个圣者菩萨的。实际上呢，在按照这个不同的这个经论的观点，有些地方讲呢，反正你升起一地菩萨的功德绝对是菩萨的。但有时候也是讲了，你只要能够升起四处菩提心你是一个凡夫，但是你升起了四处菩提心也可以称之为菩萨。所以按照入宗论的观点和按照入行论的观点呢，一个是圣意菩萨，一个是四处菩萨，都可以知道的。所以说七十万菩萨到底是圣是凡呢，这方面是不敢一概而论的。他精通六度万行及一切方便法，所具威力功德超过所有菩萨，又能调化声闻根基众生，还恒时供养成世如来。那么这个可以说这个什么呢，无边慈力菩萨呢，他在佛陀教法下面精进的这个听闻，精进的修持，最终呢对这个六度非常精通对六度非常精通。实际上我们有时候说呢，六度就是这么多吧，实际上有什么不好精通的呢？实际上六度我们可以说是包含了一切菩萨行，所以只不过有些论点当中呢是涉略给我们讲的，如果是真正要把这个六度展开来讲的话，那就是包含了所有菩萨的行持了。所以这个方面不是真正就能够随随便便能够精通的。现在我们略知一二的话，不要升起什么慢心，就认为自己对这个六度已经非常了解了，非常通达了，实际上还差得远。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六度万行和一切方便法呢，还有这个方面都精通了，而且还具备了这个威力功德呢，也是超过其他菩萨，能够调化这个声闻根基的众生为什么能够调化声闻根基的众生呢？悲心超生的缘故可以调化，然后呢智慧超生的缘故可以调化。所以说呢，他这个菩萨如果要调化一切众生的话，三乘教法必须要精通的，而且除了三乘教法之外呢，一切世间名著必须要精通的就是说现在世界上，反正现在世界上的任何一样这样一种学问，任何一个学科，菩萨他如果要调化，真正要调化众生的话，必须全部精通，不管是用电话电脑还是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是任何的这样一种这个名著，全部都要精通的。所以说呢，如果真正要这个做这个事业的话，你不精通五明的话，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五明它会包含一些世间和出世间的这个学问，这个地方就是非常清楚的。然后他自己呢还是恒时供养和成世佛陀，他能住以宪法乐住等持，在八十万世界与如来刹土之间，以种种化身利益众生，成就他们善根。他可以就是安住在宪法等持的宪法乐住的等持当中，就是一种禅定吧。然后呢，就是在这个八十万世界和如来刹土之间呢，他通过种种的化身利益众生，成熟他们善根。也就是说，在有佛陀出世的刹土呢，直接讲解佛法。那么，如果是在这个没有佛陀出世的刹土呢，就显现国王、显现大臣显现其他的这些这个大陆桥梁等等，反正通过这个方面呢，和众生结缘，通过这些方面呢，成熟众生的善根。如来有次询问他说，善男子，能令无量无边世界中诸如三恶趣飞天无暇之处尽皆消失，所有如来刹土一刹那间都得以显现之，利益众生法门能否现前？有次佛陀就问他呢，像这能够可以说是什么呢？在一刹那之间呢，令无量无边世界当中呢，像这样三恶趣飞天无暇之处呢全部不见，所有的刹土如来的这个清净的刹土一世间显现的这样一种法门能不能现前？有没有？无边慈力菩萨回答道：“世尊，此等方法于一刹那间当可以显现，应该有这样一种这个法的啊。”慈力菩萨他自己讲的，应该有这样的法。如来又问他：“善男子，此等法门到底能否显现？众生寿命如今已长达无数劫，众多菩萨均开始放逸懈怠，如此一来，一刹那间又怎能令这些设想全部成熟？”那么佛陀为了可以说是让他增上智慧。然后就开始通过和他一问一答的方式，就这样的话就开始这个解决这些问题。就是什么呢？ 这个法门真的能现前吗？他就首先呢一个疑问，然后呢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众生的寿命在现在的话达到了无数劫当中，所以说呢很多菩萨在这个无数劫当中呢已经开始放逸起来了，不像刚发心的时候这么勇猛了。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的发心的时候，刚发心的时候很勇猛，但是中间的时候就开始要懈怠。这方面在很多大乘的经典当中就是这样这个讲过的吧，所以说就这样讲过的。所以说呢就是这个发心容易，但是呢就是要手持呢就比较困难的。啊，非常困难。所以说佛陀呢在很多经典当中，一方面劝众生发菩提心，然后一方面又宣讲了很多能够使发心不退的这个种种法门，这一方面都需要都需要这个了解，都需要修学。否则呢我们发了菩提心之后长时间没得到感应，没得到这样功德之后呢，很容易就像这个地方佛陀所讲的一样，众多菩萨开始放逸了，众多菩萨开始懈怠了，对业果方面也许就是不太守持，不一定是那个刹土当中。我们就说现在这个情况嘛，说现在的情况我们和对比刚开发心的时候呢，刚开始发心的时候很勇猛的，但是时间一长之后呢，业果方面其实不一定开始个清不一定开始清楚了。然后还有是有的时候呢，对修持正法啊，或者说这个诵经还是念咒这方面也不一定非常精进的。所以像这样一来的时候呢，这个时间这么长，众生一开始这么懈怠，怎么可能一刹那之间就消灭三恶趣，消灭飞天，消灭无暇之处一下子全部变得像佛陀刹土一样这么清净呢？这样的一种设想能够成熟吗？看到菩萨略感略显困惑，如来便尊尊开示的。那么菩萨呢，就是这个无边慈氏菩萨呢，他就是这个显现上面呢就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他就认为这个还是稍微一点矛盾吧，稍微一点这个困惑的时候呢，佛就开始自己解答这样的一种疑问。善男子，我实告汝。如来刹土本无量无边，而佛陀则对其再三关照，以此之故，如来不可调化之刹土是不存在，于刹土中都有众多如来方便应事调化开导。是故善男子，你应深信如来教言，此刹土你应得到清净与度化。善男子，你已于无量如来前集集善根五等大慈早已具备，你的智慧已超胜常人，如此看来，你是否有信心于一生当中度化一切众生？那么这方面佛陀给他讲的时候呢，佛陀的刹土是无量无边的，然后呢佛陀的智慧呢，佛陀的悲心呢，是这个恒时关照的，在每一个刹土当中呢，佛陀会示现很多的如来的方便应事的。所以说呢，众生虽然多，然后呢众生的这个烦恼习气呢虽然深厚，但是呢就是佛陀的这个大悲心恒时不舍离佛陀的这样一种善巧方便呢就不可思议，非常非常的这个可以说是众多的缘故。所以说肯定会在这个这个某个时间当中一刹那在一刹那当中呢，把所有这样一种这个众生都就说是个安置在这个佛底，或者说一切刹土呢全部显现成这个全部显现成佛的净土，这方面是完全做得到的。所以说善男子呢应该深信如来的教言，那么这个刹土呢就显现上面的种种不清净的刹土应该可以得到清净度啊，就看有没有精进心。主要是这个地方就跟他说呢，关键看有没有精进心。一方面看到这么多众生的根基千差万别，有些精进，有些懈怠有些这个具智慧，有些愚痴，有些持正见，有些持邪见。所以说呢有这么多差别的众生，怎么可能一时度化呢？但是呢佛陀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能够发起精进心的话，是可以做得到的这个事情的。他就是说呢佛陀也对他讲了，已经在无量佛陀面前可以说供养成事了，在无量佛面前呢发下了菩提心积聚的菩萨心，所以说五等的大慈心早已具备，那么智慧呢也是超越常人。所以说呢这样看的话，你的条件是比较符合，你有没有信心，有这样一种可以说是这个有没有这么大的勇气可以说发愿一生当中度化一些众生呢？无边慈利菩萨慷慨答言，若如来开许，我定会对众生升起最大悲心，为众生利益，我愿无量劫中以欢喜心去入火海。那么菩萨他本身就是具备这样的福德，又经过佛陀的这样一种劝勉敦促，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无边慈利菩萨呢，他一下子一个慷慨这个承诺。那么如来，如果你开许了，我是绝对会长时间一生当中度化一些众生的。然后呢，为了利益众生的话，不要说是其他的地方，就是这个无量劫当中去入火海，我都是通过欢喜心去入火海的。所以说，有的是菩萨修行的时候呢，需要这样导师的这样加持确实呢，菩萨在修法过程当中都需要这样的一种善知识引导，乃至于成佛之间呢都需要善知识的引导，需要善知识的敦促。只不过呢像这样一种菩萨呢，他们是有这个机会亲见，就是说是这个去十二相成道的这样一种这个这个佛陀的这个身相的。那么现在呢虽然不一定见到这样一种这个 三十二相八树属于好的这样一种这个万德庄严的佛陀。但是呢，还有佛陀化现的善知识，在这个善知识呢，就是在这个自己的身边呢，经常的这个督促经常的这个教戒。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我们应该知道呢，那么如果在修行过程当中没有善知识的摄受，没有善知识的敦促的话，那么很容易退心啊，确实是很容易退心。就像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无边慈的菩萨呢，无量无边的佛陀面前发菩提心，成事过啊，积累很大善根的人呢，他都有时候呢会产生一种懈怠心情。所以说，何况是我们可以说是罪障有深厚、福德有浅薄的这样一种这个初学者呢，更加需要长时间的可以说得到这个上师的这样一种这个加持和敦促吧。说这方面是很有必要的，这样一种可以说佛陀一敦促一加持之后，他马上就升起了一种这个很大的精进心。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比较懈怠的时候呢，上师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愤怒方法，还是通过这样一种温和的教戒的方法，反正通过一次加持之后呢，自己的这个精进心呢就会保持很长一段时间，这个大家都是非常清楚的。超离诸众如来显示涅槃后，菩萨将如来法体做成吉塔，并行广大供养。他时常应念如来教言，并以慈悲心摄受众生，又幻化出无量无边化身，令如来刹土如盛开宣花一般，遍满不退转菩萨，然后再离开人世然后才离开人世的。然后呢，佛陀涅槃之后呢，这个可以说大菩萨呢将佛陀遗体做成吉塔，然后呢广行供养，一方面可以应念佛陀的这样一种这个功德，然后一方面呢可以通过这样吉塔呢种下善根，还可以利益没有见到佛陀的这样一种众生。所以说呢，这方面是非常有必要性的。他时常的应念这个佛陀的教，然后通过慈悲心呢摄受众生，幻化出这个无量无边的这个化身，那么令这个在无量无边的刹土当中教化众生，最后呢在所有如来可以说是这个刹土当中，也就是这个地方讲的这个什么呢超离诸众佛陀他自己所化的刹土当中呢，犹如这个大地盛开鲜花一般，遍满了就是不退转的菩萨，然后呢他自己才离开人世的。这个方面就是这个非常的精进非常的这个明显的。又释迦牟尼佛成为木头王子，身相丑陋不堪，但人却勇敢坚强，远远超过其他怨敌。木头王子将六国全部化在自己统领之下，第四天随后也称起如意宝，以此如意宝威力，木头王子身体竟变得与天人一般庄严，财富也广大圆满，他便以此而行布施。具体详情请参阅《咸鱼经》。那么这个方面呢，观察的时候呢，就是佛陀在因地的时候呢，又曾经变成这个木头王子，在《咸鱼经》当中呢，就是这个也有记载吧。那《咸鱼》当中有记载，他这个《咸鱼经》当中记载的这个前因是什么呢？记载的前因呢，就是佛陀在这个正月初一到十五之间降伏六十外道的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公案作为起因的。然后佛陀在这个可以说是在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十五日当中吧，像这样的话一一降伏六十外道。然后呢，这些六世外道呢，或者就是他们自己投水自杀，然后很多这样的一种，很多他们的这个徒众呢，全部皈依佛陀或出家或成居士的。然后其他的国王就问他，为什么佛陀能够这样把他们这些这个六世外道使他们无地自容跳水自杀，然后他们的徒众能够全部可以说归投佛陀呢？佛陀说，不但在今世当中我这样做了以前我也曾经做过。以前这样做过，就是说当年佛陀呢就讲他变成一个木头王子，那变成这个木头王子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他的父亲呢这一方面呢就是不太喜欢他，他还有其他几个兄长。那么有一次的话就是什么，有一次呢就是这个就其他地方的这个军众呢侵犯他们的国土的时候，其他的王子打的时候都打败了，但是他呢就木头王子，他这个可以说是这个体力或者他的这个武艺的非常高强，所以说他到这个天师当中呢，把他这个这个他的先祖啊一个转轮圣王的一个大弓一个铁弓取出来，然后又拿了一个海螺，然后他一个人去迎战的，然后呢迎战的时候一弹那个弓吧，他就是把这个弓弦一拉。就是这样一弹那个弓的时候呢，这些这个敌人就受不了了，然后又才一吹这个海螺的时候呢，全部纷纷投降。所以说那个时候呢，他就说是这个什么呢，他一个人嘛，一个人就把这样所有这个打退了，所以他就娶了一个其他国家的公主，就是，但是呢就是公主嫌他丑嫌他丑的，他非常丑，他长相就像木头一样，就像一节烧焦的木头一样，所以根本就说是以前呢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是让他们晚上见面的，根本不敢白天见面。那么有一天呢，就是说这个 他的妻子和其他几个王子的妻子在一起谈论的时候呢，都在称赞自己的丈夫怎么怎么样好啊，怎么怎么样英俊啊。那个妻子也说我的丈夫也很英俊。那么别人说你的丈夫像木头一样，你还没看到。他一看的时候，有一天看了，果然像木头一样，他就跑掉了。跑掉之后呢，他一听说他的妻子跑掉之后呢，就拿着这个弓，拿着这个背脊去追到他的这个，追到他这个，可以说他自己这个，他是个公主嘛，就他那个，他那个可以说王国王那个地方去了。然后呢，他自己去的时候呢，就隐藏起来。然后这个恰巧这个时候呢，其他地方的国王，就六个国家的国王，听说这个公主跑回来啊，都想娶她，都想娶她的时候呢，这个他的父亲就很难以抉择，那怎么办呢？只有一个女人，然后只有一个公主。嫁给这个那个国家不高兴，嫁给那个呢这个国家不高兴，怎么办呢？这个是正在这个什么的时候，正在这个这个可以说是没办法的时候，这个出来他就出来，木头王子就出来，他说这些都是简单的很，然后一个人就把他们全部收拾掉。所以他这个像这样的话，就一吹这个海贝的时候，一吹锣的时候呢，这些军队全部呆若木鸡一样，根本不能动弹的，他就一下子就。一个人冲到这个可以说军队当中，把这个六个国王全部杀死了，然后把这些什么，把这些这个军队呢，全部也是这个划归他自己的这个统领之下的。那他国王一看到他这么厉害，那么就把当然就把公主嫁给他了。本来就他的妻子，他觉得本来就要找的。然后找了之后，他就问为什么你要这个，为什么你要跑掉呢？他说你这么难看。那我这难看吗？你去照镜子，他说你看一看，你还不知道你这多难看。他一照镜子的时候，哎，真的看到像木头一样啊！他自己非常绝望，他就想去这个河边自杀吧。然后去自杀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来个第十天，然后呢就是给他一个如意宝。给他个如意宝，让他把如意宝，如果能把如意宝放在发髻上面的话，你就非常的好看啊，就像天人一样。他这样做了，做了之后他就回去啊，回去之后他就想把自己的弓和这个海贝拿出去去玩耍的时候，他妻子就说是什么，你不要动啊，这个是我丈夫的东西，等回来的时候要收拾你。他说我就是你丈夫。他说你们怎么变成这样的呢？他说是第十天给个如意宝，然后呢就什么，然后就是这个我就变成这样了哦。然后他的妻子就很高兴，跟他一起回去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佛陀又讲了，这是什么？其他弟子又问这什么原因他变成木头一样的呢？他就说是什么以前佛陀以前就说什么，以前佛陀和这个妻子呢，在以前是一个夫妻吧，一对夫妻，恰巧呢有的是一个独绝的化缘。独绝的化缘的时候，她的丈夫对这个独绝呢，就是这个很不高兴啊，很不高兴，然后给她经常给她一些油渣啊，就他们是榨油的嘛，给她一些油渣，这些好的油呢就不给她。那么那这个独绝呢也是没有什么分别心嘛，拿了就走了。然后很多次就这样的话，就是她就是骂这个独绝像木头一样啊，好像是她就骂这个咒骂这个独绝像木头一样。然后有一次拿了这样油渣走的时候，她妻子回来就看到这个独绝拿着油渣走，那么什么意思呢？她一问的时候呢，就说这个丈夫把这个油渣可以说是这个布施给我了。她一听这样不行，她说这样是肯定不好的，然后他就把这个独居又叫到那个妻子又把这个独居叫到家里面，然后呢给他换了这个给他供养很好的油，然后呢他们在这个独居面前开始发愿吧，那开始发愿，有一次呢就佛这个独居开始显示神变之后，他们就知道这个是一个具有神通功能的人，所以他们就在这个面前发愿。然后呢他发愿的时候呢，生生世世变成夫妻就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说这个妻子说呢我不要，他说你对这个独绝以前这么就说是这个这么不恭敬，肯定以后长得很丑，所以我肯定不要你的。他说不论如何我反正要得到你。他就说这个妻子说就算你得到我要跑掉，他说就算你跑掉我把你找回来就这样的。就是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他们两个最后呢还是这个发愿，就是最后就成了这个木头王子的时候，就是这样的。虽然最后得到了，但是呢就妻子跑掉之后他又把他追回来了。就像这样的话，就通过这样的有三个因缘嘛。一方面就是从这个降伏六十外道那个时候开始的，就讲的那个讲的非常的精彩了，在这个降伏六十外道的一个观中，《咸鱼经》当中讲的非常的精彩的，这个方面可以看的就很清楚。这方面也说他就是不断的，就是说他自己得到了这样一种这个王位之后呢，他也逐渐的获得了财富，而且他自己的这个相貌，这个人讲他的相貌变得庄严之后呢，他自己想要这个住一个这个住一个国都吧，住一个国都的时候呢，这个方面龙王来帮他龙王就他们正开始用这个土的挑土，然后开始打土墙的时候呢，龙王就说我们干什么呢？他说我们的这个筑城墙。他说你们为什么不用这个珍宝来筑呢？他上哪儿找这么多珍宝去？他说你找不到我们可以帮你。就像这样的话，东边有个泉水，如果用这个泉水去浇这个泥土，全部变成琉璃啊，或者全部变成黄金啊，他就这样做了之后呢，他的这个财富就非常的圆满，最后他就通过这样一种财富呢，做了广大的布施。所以像这样的话，具体的情况你可以参阅这个咸鱼经。这方面就是这样讲的。然后呢，释迦牟尼佛又曾示现为慈利魔鬼，于五百如来教法下广行魔业，后当魔性如来出世，并正要显现得菩提果位时，慈利魔鬼便欲制造伪缘。那么在这个 佛陀呢曾经有示现过这个慈力魔鬼啊，示现慈力魔鬼。那么五百他在五百的这个如来教法下面的广行摩耶，在这个佛陀在菩萨修行要成佛的时候，他就做障碍。然后佛陀成佛之后要做障碍。然后呢，佛陀开始就说，开始这个转法轮这个弟子修行的时候，他也开始做障碍。所以在五百个如来教法下面的广行摩耶做很多障碍。后面当一个这个佛陀名字叫摩性啊，就是这个意思，不是从字面上的意思，就是就是说这个能够令这些这个。令这个魔鬼升起信心的这样一个这个名称，是不是这个意思？现在和当这个魔性如来出世啊，马上要得菩提果位的时候，他又去做障碍。那么这个时候呢，而如来早已了知魔鬼前世善根，于是便来到慈力前显示神变。魔鬼顿时就回忆起以前在如来前因造魔业而堕入地狱中被受煎熬之痛苦情景。那么就说是这个。这次呢这个佛陀了解魔鬼前世三根，也就是说知道他前世的三根要成熟了啊，前世的三根即将成熟，所以必须要一个助缘加持他啊，他这个苏醒他的这个种性吧，苏醒他的善根啊，这方面还是很重要。以前我们讲过很多大德，他虽然就是很多善根，但是没有成熟，需要一个大德做加持之后呢，通过很殊胜的方面做加持之后，他的善根一下成熟了，一下成熟之后呢，就可以显现这个正悟的功德。所以他可以这个佛陀呢就给他显示这个神变啊，显示神变之后呢，这个魔鬼想起了以前给佛陀造伪缘，造可以说积累了很大的恶业，堕到地狱当中备受煎熬的痛苦情景，此地立刻升起一念离心，并皈依如来，又忏悔以前所造罪业。他对如来所传圣身法要深信不疑，并最终发下无上圆满菩提心。那么他自己升起很大的愿力心，他就是知道再这样作为给无上的这个给无上的佛道可以说是做障碍的话，这个罪业非常深重。他所以说升起了很大的愿力心，然后开始皈依如来，忏悔以前的罪业，然后呢在佛陀面前呢发下了这个无上圆满的菩提心。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也许是佛陀的在因地的时候一种这个示现吧，一种示现。那么有的时候呢，佛陀要可以说要这个圆满功德呢，也是需要有这样一种这个为这个可以力争上缘，有这样力争性呢，可以磨练相续当中的悲心，可以磨练相续当中的这个智慧这方面都可以磨练的。因为一般人遇到障碍的，遇到这个伤害的时候呢，自然而然升起诚恳心，这个是不用讲的就是说不要说我们受到这些大力魔鬼的这样一种这个伤害，就即便是说一个普通人给我们说两句话，或者像这样给我们这个折磨一下，马上就升起诚心的。但这个时候呢，如果在魔鬼制造伪缘的时候像这样的话，就是能够这个磨练自己的修法增上自己的功德的话，那么也是一种增上菩提心的这个这个增上菩提心增上菩萨心的一个增上缘，一个力增上缘。所以说有的时候呢，虽然他的本体呢是这个菩萨，但是呢也会显现从这个魔的形象来可以说圆满菩萨的道业来开始，可以说显示出这样一种种种佛陀的功德。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有的时候呢，它是这个善和恶呢是一个对比的，佛和魔呢它是一个对比的，所以说呢就是说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那么有这个要显现出佛法的这个伟大，显示出佛法的清净呢，就必须要显示出这些魔鬼的下劣，然后呢这些魔法的这个肮脏之处的。所以越对比呢就越让人世人知道了佛法确确实实非常清净的，非常圆满的。所以说有的时候呢要说这个是一个善法，那必须有一个对比的有一个这个参照的。那么这个是什么？它就是魔业这个就是所谓的坏事了。如果没有这一方面，那么怎么可以显示的出来呢？因为说在这个不净刹土当中呢，也会有这样一种很多这样一种这个菩萨示现的这个魔菩萨示现的魔王给这样一种这个菩萨呢，就说这个制造这个显现上制造障碍，让他们的个修行功德呢再再的增长。所以有些时候有这样的意义吧。释迦牟尼佛还曾示现为杂窝之女商主，杂窝之女商主呢，就说是这个他是一个男子实际上不是一个女的，但是呢，他就说这个他的父亲出海寻宝的时候呢，翻船而死，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翻船而死，而他这个首先呢是什么？首先是他这个母亲生了很多男孩都死掉了，没办法养活，所以说当他就是说又生下他这个男孩的时候呢，他为了便于养活呢，就取了一个女人的名字。这个汉地也是有取个名字叫狗狗或者叫什么，就是鸡叫鸡我没有不知道，像这样的话这个黑狗黄狗像这样也有很多，以前我们家乡也有很多这样的这个名字，实际上为了这个便于养活呢，取了故意给他起个很贱的名字就像这样的话，这个时候呢为了养活他呢，就取了一个女人名字就是杂窝之女就叫做杂窝之女。 他就是个自己是个商主嘛，但他这个他父亲去海里啊，取宝这个帆船而亡了，所以他自己呢不愿意啊，他母亲不愿意他入海取宝，这个是在大圆满前行当中呢就讲到是他交换的时候吧，好像是讲是他相换菩提心的时候呢就讲到这个公案了，所以说这个方面很略，如果要详解的话就看可以看这个大圆满前行当中，某次当杂物之女去海中取宝时，他先啊因对母亲啊对母孝顺而感受快乐果报。后当不尽母亲之业力成熟时，杂娃之女头上就长出铁转轮，因为她自己长大之后呢，那么她自己开始去卖香啊，卖粮啊，卖衣服，卖香，卖珍宝。像这样的话，每天得到这个四钱呢、啊，然后八个钱、十六个钱、三十二个钱，像这样的话供养她母亲。所以说，刚开始的时候，她的船翻了之后，在海里面船翻了之后呢，她自首先就成熟，她在世的时候对母亲孝顺的这个果报。那么到了四个大城，第一个大城当中有四个美女，第二个有八个美女，第三个城有十六个美女，第四个城有三十二个美女。那么像这样的，他们对这个。对他的这个所做的这个城市啊，他的享受呢也是非常非常圆满的。最后呢，通过他自己的业力成熟，往南方走到一个大铁城的时候呢，他自己的这个业力成熟，因为他当他要入海取宝的时候，他母亲舍不得他去啊，非常舍不得，就是一个独子，所以说呢，他就非常舍不得，非常舍不得，就脱着他衣服在哭的时候呢，他说：“你这个女人不吉祥的女人，在我要入海的时候要啊做这样一种不吉祥的哭泣，然后呢，用他的脚呢踢了他母亲的头，然后呢就走掉了，就通过这个业力成熟。”啊，他就到这个堕到这个地狱当中，头上呢又长出了啊，就旋转的铁轮，把他的脑浆呢就是这个旋转的这个四处飞溅，感受很大的痛苦。他此时则对众生生出悲心啊，并因此而发愿说，发愿道：所有众生因对母不孝而造恶业之果报，我愿全部承受，愿铁轮只在我头顶旋转。这个时候他一知道这个就是自己对母亲不孝顺的这个业成熟的时候呢，他就想到在当今世界上面呢还有很多众生通过对母亲不孝顺正在感受或者即将感受像这样的果报，那么愿这一切果报我一个人的承受，愿他们呢从这样一种痛苦当中解脱出来，所以说呢愿这个铁轮只在我头上旋转。以此慈悲愿力感召杂娃之女当下远离痛苦，并于死后转身兜率天。那么当他一发起这样一种自他交换的菩提心之后呢，就通过这样的大悲心，通过这样的菩提心的力量，所以他马上就离开了这样地狱的痛苦，马上就在这个可以说是离开这个痛苦之后呢，就转身到兜率天，享受了这个种种的无余的快乐。这个就是在佛陀当年通过就是说这个实现精进，就是说是能够承受一切众生的这个痛苦自己一个人承受，令一切众生获得这个安乐这样一种情况。我们可以知道在这个时间越来越这个恶劣的时候呢，对母亲不孝顺，对父亲不孝顺的这样的事情越来越多的。实际上我们在观察自己内心的时候呢，从小到大肯定也是做了很多不孝顺的事情的。那么这个方面的结果确确实实的不需要。真正的乖孩子，真正从小到大非常乖巧的这个孩子呢，这个很少很少。所以说，尤其是越到了这个末世像这样对这个父母所这个令他们伤心的事情啊，或者做出这个忤逆的事情的话，就越多。反正业果不虚，反正你如果不亲近、不忏悔亲近的话，仍然会感受这样的痛苦。因此说，我们有的时候在这个忏悔的时候呢，必须要站在意念。就是尤其是过段时间金刚萨埵法会来的时候呢，我们有的时候呢开始观想金刚萨埵的身像有的时候呢发菩提心，有的时候就要开始回忆我这辈子到底造什么样罪业，每一个小小的都要回忆回忆起一个就忏悔一个，回忆起第二个就忏悔一个。所以我们可以分成很多类吧，杀生类我开始观想我杀生造了多少，偷盗有没有，邪淫的这样一种有没有，说妄语的有没有，反正一条一条的开始在脑海当中出现，一条一条去仔细去思维，如果想这个方面有多少杀多少鱼，杀多少泥鳅，这方面就开始忏悔，这个一定要忏悔。然后要把它想完之后呢，贪心愚痴像这样嗔恨心，或者就是说害心或者这样的一种这个邪见有没有升起过呢如果有的话，又开始忏悔了。然后呢，还有其他的，毗毗都戒犯过吗？菩萨戒犯过吗？或者就是别这毗沙尼犯过吗？如果有，一个一个忏悔。还这方面讲到了这些对母亲、父亲不孝顺的伤害别人的这样有没有呢？如果有，还是要忏悔。所以说呢，我们在修法的时候呢，就需要这个升起厌患对自己。而所谓的厌患对自己呢，就是要对以前的罪业呢，它有一个追悔心。所以说，如果你要对以前的罪业一个追悔心，就笼统的说，你如果笼统的想一想，就是我对以前的这个罪业非常的后悔。那么到底是对什么法后悔了这个方面是没有一个印象的话就不行的。 所以说我们要在忏悔的时候呢，也反正就是八天时间当中要修这个法，所以八天当中一个一个，我们有很多时间的，坐在坐垫上的时候，一个一个仔细的回忆啊，仔细的回忆啊，这个犯人肯定是造了这个罪业的，我这个罪业一旦成熟之后呢，他的果报不可思议，等等等等，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一个一个好好想好之后呢，才能可能升起一个很大的这个摧毁性，有了一个很大的摧毁性呢，才可以引发一个啊，可以啊事不照做的这样返回对自己利润，所以说我们在修法的时候，必须要一个一个的好好的观察，然后实在是想不起来的，那么就这个祈祷这个本尊啊，祈祷这个本尊呢，就金刚萨埵呢，你是有能力的，你这是慧眼无言无语的彻见三世，所以说我实在想不起来的这一切罪业，我一在你面前发怒忏悔，这个方面就是说自己想不起来的罪业呢，也可以清净的，这方面是非常关键的一个事情了。然后呢，释迦牟尼佛又称转身啊，又称转身为阿沃仙人。他到一寂静地于六万年中，以一只脚而精进苦行。第十天了之后，便于虚空中对其顶礼。又令欲界、色界天人对他广大啊，做对他行广大供养。那么这个佛陀以前呢，曾经转为一个阿沃仙人，他的非常的精进吧，他啊寂静地呢，曾经六万年当中呢，只是依靠一只脚站立啊，精进苦行。那么现在在印度呢，也有这样一种外道。就是一只脚站立的，他们不管是在这个印度也好，或者有的时候他们要访问的时候，在飞机上面也是这个一只脚站着，一直这样站着，所以像这样的话也是听到有这样的一种修法吧。当然佛陀当年的时候就是说在很久很久以前的时候呢就这样精进修行过，反正呢内心当中如果有个菩提心的话，他们外在怎么样实现都是无所谓的。那么这个是第一次看到这么精进的话，就虚空当中呢对他顶礼，又让欲界和色界天人对他行广大的供养。阿沃仙人能回忆起天上最初出现之心术，又精通世间最开始时边际在何处等学问，他还据此创制天上心术运行规律，并安立诸如瞬间、刹那、白昼、夜晚、月、年等时间概念，诸天人皆对他生起欢喜心，并赞叹道：如此众生时来，整个世间独一无二。他一方面非常精进，而且方面呢智慧非常的广博，他知道这个他的那个回忆起这个天上的这个天心术最早出现的是什么心术啊？现在对我们来讲的话，已经没办法说是哪个是最早了。但是有些仙人他们自己通过这个能力呢，他们就知道天空当中的第一颗心术最早出现的心术是什么，然后就开始通过这个运用这个什么精通世间当中哪个地方开始形成的啊，就是说从哪个地方开始慢慢形成的，这些学问的都知道，而且他通过他自己广博的知识呢，就创造出一套这样的一种这个概念，一套这个学问，就说天上的心术如何运转，然后呢就安利这个瞬间刹那乃至于这个年节等等这样的时间概念，安利这些有什么必要性呢？安利这些呢使世间这个可以说是不愚昧，大家就通过这样的世间名处呢可以增长智慧等等，所以说天人对他升起很大的欢喜心，对他做了很高度的赞叹。久远之前，释利如来出世说法，当时释迦牟尼佛转身为一金刚床菩萨，他在听闻圣僧佛法及陀罗尼并受持后，就前往各个城市患有种种疾患众生前，以自己听闻及受持之力令此等众生皆获解脱。那么在释利这个佛出世的时候呢释迦牟尼佛转身一个金刚床菩萨，他呢就说在佛的面前听闻了很非常甚深广大的法门，然后听闻了这个陀罗尼，而且他受持，然后受持完之后呢，他获得一定能力之后呢，就到了这个各个城市当中去游化，去度化众生。反正对这些患有疾病的众生呢，通过他自己的能力，或者让他们受持这些陀罗尼呢，让他们获得这个解脱的，从病患当中获得解脱，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这方面就是在这个精进利益众生的这样一种这个公案。然后呢，久远之前，释迦牟尼佛曾转身为一菩萨，当兴盛如来入火灭尽定时，菩萨单脚独立于七日中转扰如来，他以寄诵赞叹佛陀之众多公案，在佛经中有广说。这个在居舍论第四品当中也是讲过嘛，佛陀什么时候圆满精进度呢？就是在这个地方圆满精进度，就是在兴盛如来入火灭尽的时候呢，他在七天当中可以说是站立转扰，或者就是说不断的赞叹，就犹如牛王一般的佛陀尼等等，像这样一种这个寄诵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就是说这个圆满很多质量，这个时候的精进度就圆满的。我们在以前在学俱胜论的时候呢，在他的这个在这个自释和其他讲义当中，这个方面讲得非常清楚的。有关契经中曾记载，释迦牟尼佛转身为菩萨时，从无造作任何必堕地狱之恶业。但为利益众生故，他曾以发愿力转生地狱。然后呢，在契经当中记载，佛陀从发菩提心，或者就从做菩萨开始呢， 这个方面呢没有造入任何可必堕地狱的这样的恶业，绝对会堕地狱的恶业呢啊没啊就没有造入过，所以说呢这个方面是界限从哪个地方算呢，这个不太清楚的，所以说呢必堕地狱这个恶业当然不可能就是说从初地算了，从初地算了没必要了，反正任何初地菩萨肯定是得到初地之后呢绝对不会造这个恶业，所以说不一定是在圣地，那么应该是在这个凡夫地的时候，那么凡夫地的时候到底从哪个地方算呢，然后我们如果从佛陀以前发心的公案看的时候呢好像是不是也是堕过很多地狱了，那么这个方面呢从哪个地方可看这个标准界限从哪里划起呢，这个不太清楚的，那么就是说反正呢开始转身为菩萨的开这个时候开始呢也许是从某一世开始吧，所以就没有造入过必堕地狱的这个恶业，然后呢为了利益众生他可以发愿，他自己曾经发愿呢转生到地狱，或者说视线入地狱当中视线入地狱方面呢是有过视线的，所以这方面的话必堕地狱的罪业和这个视线发愿入地狱的这样一种这个情况呢必须要分开对待的。当人寿一百岁时转生为菩萨之释迦牟尼释迦牟尼佛看到恒河沙数地狱众生深受痛苦坚逼，菩萨便以发愿力取地狱众生形象，于无量时日中在罪业深重众生前广宣十二不经，摧毁他们各自恶业，除恶见众生外菩萨度化无数地狱之众。那么就是如何通过发愿力转到地狱当中度化众生呢就是从这个公案可以了解，那么就是说他在一百岁的时候呢化现成他就是一个菩萨，那么他通过他自己的这个神通力呢就看到了这个地狱当中有恒河沙数的众生在感受痛苦，我们现在我们无法知道而已，我们现在认为地球上的人这么多，但是真正要看一下地狱当中的话是没法比的，确实呢佛陀也讲过吧，佛陀也讲过的话就是这个这个善趣众生呢犹如这个早上尘一样，就是佛陀的手上的这个泥土一样，然后呢就是说这个恶趣众生犹如大地尘大地的灰尘是多少没办法计数的，那么就是佛陀手上的这些灰尘多少我们大家知道不多，但是呢地狱的众生呢非常非常的这个不可思议的这么多，他看到无数的众生正在地狱正在感受这个痛苦坚逼的时候呢菩萨呢就是大悲心无法堪忍，然后通过发愿力入到地狱当中取地狱众生的形象，就他视线成了一个地狱众生的形象，在这个无量的时日当中呢就说是对这个这个罪业深重的众生广宣十二不经，摧毁他们的各自恶业，使他们从这样一种这个地狱当中度化出来这方面做这样的事业的。那么实际上现在也很多这个悲心强烈的菩萨或者有这样能力的菩萨呢也是会这样到地狱当中去度化众生的，但是不过呢就是说法王仁波切以前讲过吧，那么有些在还没有在发愿里面成熟没功德的时候你不要发愿到地狱当中去如果你去了可能没有利益的，你自己可能只是去受苦，那么没有什么很大的必要，所以说呢这些能够到地狱当中度化众生的这个这样的一种这个身份呢绝对不是一般的人能够做得到的，可以发愿以后去，但是现在的话就是说必须首先要就是获得某种把握才行的，这个时候呢菩萨在无量时日当中取地狱形象，他自己呢就是虽然身体处在地狱当中，但实际上他的身体和心的这样一种感受呢就好像处在莲花池当中一样，就好像处在这样一种花园当中一样，那么恒时感受这样无比的快乐，根本没有丝毫的这样一种这个痛苦啊，那这个是就是说内心当中忧愁或者就是说身体上面的这样一种苦受呢是丝毫不会产生的，我们一般人是没有这样感受的，没有这样的功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菩萨处在这样一种这个地狱当中的时候呢没有丝毫的这个痛苦，他才可以圆满做这样的事业的。这个方面就说是佛陀在地狱当中呢度化了很多众生，除了一些恶见众生实在是恶见太过深厚没办法就是救度之外呢，菩萨也度化了很多众生，为什么要无量时日当中度化呢这个方面是有必要性的可以说有这个根据的，因为这个众生不断在堕落确确实实呢就是你怎么度的没办法就是说你度一批他又下来一批度一批又下来，而有可能是这个下来的速度比你度的速度还要快，所以像这样如果真正要度众生的话就是这个地狱当中必须在无量时日当中一批一批的度化，所以观世音菩萨显现的时候呢都是就推示了菩提心的就是像这样的观世音菩萨发愿就是说要度化地狱众生，然后呢一次把所有地狱众生度完之后呢他就去了这个这个可以说是布达拉山顶一看又满了，然后又下去之后呢度完之后呢他一看到是又满了，然后他就说实在是不行了，这样的话就度化不了，所以一舍弃菩提心的时候头裂成可以说他的这个头裂成十一半了，所以像这样通过这个极度痛苦当中可以说祈祷阿弥陀佛给他这个加持之后呢，然后使他重新升起这个菩提心，一加持之后呢就成了十一面就是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所以像这样观音菩萨都曾经实现过这样的事情就是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地狱众生的数量或者说入地狱这样一种这个速度是非常的快的非常非常快，而且因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这个入地狱的条件就是太容易积累了 啊，就是一个恶念就可以了。所以像这样的话，既然这么简单的话，那么进入地狱那么太方便了。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度化要把它从这个下面度化起来，非常的这个困难。但是要下去的话，很非常是简单的。这个方面我们不要说是看别人，就是我们自己现在有什么样的情况很难讲的。所以说，只有就是说好好的忏悔，好好的积累功德，好好对这样一种啊，这个可以说三世诸佛就是好好祈祷，只有这个方法。否则的话，我们内心当中多少恶念呢？造了多少恶业呢？所以这方面是无法这个保证的。贤劫之中为无量众生利益，佛陀显示为旁生之躯，诸如食肉旁生、人熊、鸽子、猴子、龙、蛇、大鹏、鱼、乌龟、狐狸、兔子、牛马等利益同类众生，也就是说呢，对不同的形象呢显现成可以说是和他们这样一种这个众生相同的身躯去度化他们。如果是可以说如果是鸽子的就显成鸽子形象，如果是猴子的显成猴子的形象等等，通过这方面去度化他们。前面的公案当中有很多这样的一种故事的。他还以恶鬼身形诱度无量无边恶鬼众，那么他自己显现成这个恶鬼的形象，那么给这些恶鬼的众生呢可以说是这个宣讲正法。在屠夫家中，他又以杀猪杀鸡撒网捕鱼等屠夫形象教化众生在这个屠夫家实现成这个屠夫的话，他又通过这个杀猪的形象，然后呢杀鸡啊，或者就是说捕鱼啊，通过这个方面的教化众生，或者就是说通过这个方面的直接的在这个超度众生在世界超度众生。所以有的时候确实我自己真的是这样认为的，这个所有世界当中的降伏是最直接的度化众生的方式如果你真的有能力的话，比如说像这样一种这个像这样的佛陀他化现的这个屠夫，杀一个就度一个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有的时候杀了一个把他度化到心灵的刹土当中去的。还有很多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菩萨也是这样，我们在看以前华智仁波切的公案当中也是，他不是华智仁波切有一次和他的弟子农多，尤其农多去拜见这个清真这个清真一西多吉的时候，不是看到他们来的时候呢，就说这个他这个将这个清真一西多吉和这个第二世多住千人母亲正在一起吃肉嘛，正在一起吃肉，所以说他就说，哎，华智仁波切来了，赶快杀一只羊赶快杀只羊去款待他们。然后他试着马上杀了一只，杀了一只之后呢，华智仁波切很高兴就想，当然农多他的弟子呢就是对这个羊很生悲悯所以说呢好像是显现上呢有点就说是这个有点就是这个不愿意吃，但最后回来出来之后呢。华智仁波切跟他们讲，实际上你们看一下这群羊的话，因为他们两个呢是真正的就是这个这个大菩萨的化身的确确实他们在行持佛的事业，杀一只羊就超度一个的同时吉祥山。所以说我们的速度，我们去同时吉祥山的速度比这个羊还慢得多了。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变成羊还比较幸福。说如果是这样观察的时候，大菩萨的事业真正不可思议。他如果有这样能力的时候，越杀的多越好。就是越杀的多就越度化的多，但只不过就是说众生能不能够接受，这个是一个问题就是一个问题。反正就是我自己认为，反正就是在很多事业当中的这个降伏的事业是最直接能够调化众生，最直接能够使众生就是解脱的一个方式的。这个时候呢，佛陀绝对会这样示现通过杀猪杀鸡的方式呢，像这样教化来这个超度众生。与列种之家则以强盗形象而立众，然后有时候呢就是这个事情的强盗。菩萨从未造作此等恶业，只为调伏众生，他才以其发愿力示现为如是躯体来教导群生。视线上好像是恶业，但实际意义上呢，根本一刹那的恶业都没有造过一刹那恶业没有造过，因为他有这样一种能力，相信当中具有这样的这个大悲和方便这样一种智慧摄持的，所以说怎么可能造恶业呢？任何恶业的这个条件没办法这一刹那之间这个具足丝毫的他的本体的。所以说呢，视线上是这样，但是实际上呢，是通过发愿力呢，通过这样一种躯体的教化众生而已。现在我们应该这样这个发愿，一旦有能力之后呢，方方面面的这个形象。不拘一种形式的度化众生，所以这个方面才是真正能够从是很多众生呢得到这个救度的。释迦牟尼佛一曾转生在边地，以贪嗔痴等三毒行持非法，又不信三宝因果，不孝父母不敬长老，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他既以如此形象开导众生，那么佛陀就转生在这个边地当中视线就说是这个贪嗔是很兴盛，然后呢就是这个心是非法的，对三宝呢也不信仰了，因果方面都不信仰了。但是他这样视线呢，对这类众生他确确实实是有帮助的。只有通过这个方式呢度救度他们，只有从这个方法呢给他们结个善缘只有这个方式给他们结个善缘。所以说呢，如果对这些就是说他们根性非常下劣的众生，你视线一个比丘，你视线一个什么样的，根本不相信你没办法对你升起一刹那的信心的。但是如果显现成和他们一个同类， 哎，他你们不信三宝，我也不信啊，怎么怎么样？反正慢慢就对你升起一个好感，慢慢是对你升起一个信心。然后最后呢，你的话他们愿意听了，愿意听的是慢慢再开始度化的。文殊菩萨以前在调化这些外道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嘛，很多阿罗汉没法调化，文殊菩萨我去调化。就像在文殊菩萨先去的时候，在外道，在这些裸体外道形象当中呢，他们就说这些外道诽谤佛。哎，文殊菩萨也开始诽谤啊，就是我也认为这个就不行，怎么怎么样，诽谤，慢慢，哎，他们说这些外道就说，哎，他的见解和我们差不多吧，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慢慢的，就是开始熟悉之后呢，啊，文殊菩萨就说呢，我们还是应该观察一下，哎，他这个佛说出的教法是怎么样的，哎，到底他说的哪个地方有错误，我们要好好仔细观察，一观察就出问题了，一观察就是哪个地方一观察的时候没有丝毫的错误，所以说这样一调化之后呢，所有的外道全部归入佛门的，这个就是一种三巧方便，所以说一般的这些这个小根小气的这样一种修行人做不到的，但是菩萨他做得到。这方面就是内心当中不共的大悲和不共的智慧力所引发的。如果我们要成就这样的一种功德呢，也不能够无因无缘的承办，必须呢要发愿，必须要积累功德，最后呢能够达到这么自在调化众生的这样的一种地步吧。释迦牟尼佛还曾以女人身相及身体面部丑陋不堪者，具猛力贪嗔痴三毒者，嫉妒心强者，猎蛇者，幻化师、魔术师、太监、女人、使女、裸体外道、回非因果者等种种面目教化相应根基众生，还思想了很多。反正这一品在讲精进品，精进品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佛陀呢，就是对这个以其他的众生呢怎么样精进的调化的这个过程就讲得很清楚了。为使众生解脱轮回苦海，世尊身披大士院铠甲，驱入持恶剑邪剑之众中，以与他们相当之形象，利益此等顽劣之众，相关详情可参见涅盘经等经典。佛陀在很多经典当中都是讲的很多，为了使不同的众生不同的菩萨呢，就是能够获得不同的这个修持的法门。所以说佛陀在经典当中说了很多这样一种这个过去的因缘。那么实际上讲这些的时候，我们再再提到过，应该对自己有所触动的。所以在我们身边不一定都是如理如法的人，那也许呢，在这个并非如理如法的人当中，就有佛陀的因地的化身啊，就是就有相当于以前无量劫之前释迦牟尼佛的化身、大菩萨的化身，在这些人群当中实现这个游戏一样。那么现在呢，就未来佛。这个大菩萨在我们的形象，在我们的团体当中也很有可能这样实现的，所以说呢就非常要小心。有甘波请问经中云，我于过去行菩萨行时，为利益众生利益而舍弃自己身躯，以众生为主人，自己做仆役，曾广行无量杂役。然后在甘波请问经当中，佛陀讲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呢，舍弃自己的身体了无数次的，然后呢将一切众生作为主人，自己作为仆役啊，这个方面广行无量杂役呢也有的。这个方面从两个角度可以理解嘛。一个角度可以说佛陀确实示现成仆役的形象，确实示现成仆役的形象，然后呢就是给众生做利益。还有一个方面从菩提心的角度来讲啊，从发了菩提心的角度来讲，一切众生就是主人，自己就是仆役了。所以从这方面也可以了解的。时时为别人端屎倒尿洒扫除秽。然后呢割麦易草，收获庄稼，辛勤积来，背柴砍樵，生活烧炭挑水下厨做很多这个其他众生呢都不愿意做的事情。菩萨就这样做，菩萨做一方面可以这个熄灭这样一种熄灭这样这个傲慢心长生这个谦卑心这个方面也有。然后一方面通过这样的苦行呢，灭除这样的自己内心当中的这个罪业，增上自己的这个福德，这个方面也可以。而且呢，通过发菩提心之后呢，通过给其他众生做仆役呢，能够令众生得到快乐。很多众生他就喜欢别人的服侍的，别人一服侍他就不需要做其他事情，他就高兴。所以菩萨他看到这个众生喜欢这些事情呢，我觉得让他高兴了，我就让他欢喜嘛。所以像这样一种这个苦活就累活了我来干，让他们就是安安心心的这个安安心心的享受啊，就是菩萨相信当中就升起这样一种这个想法的。如是劳作之时，从未升起过我不欲做此等杂事之念。为众人制作香花饮食时，亦未升起过我不欲做此等杂事之念。欲为愿行之事，我智慧心甘情愿去做；不欲为不情愿之事，我亦自觉行之，定不会休手放弃。那么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从来没想过这个事情我不愿意做，这个杂事呢不愿意做，没有意义啊，影响修行啊，像这样一种这个事情呢没有想过的。菩萨的内心发心非常广的，然后对有些这个真正相合于菩萨的这个心愿的这些这个善法，就是欲为的愿行的事情呢，他自己呢也是甘心情愿去做。然后呢，就是他有些时候显现上面就是不太喜欢的这些事情呢，他还是自己去做的，绝对不会袖手旁观的。 无论国王种姓或平民，婆罗门唤我做事，我绝不前思后想，我能否为之？如有人相招，我定会跟他前往。所有如理如法祈请，我尽皆满足。不管是国王身份还是一个乞丐身份，反正呢就说是这个换这个菩萨做事的话，他就不想这个是什么样的身份，我给他做事有什么好处，从来不想。反正如果需要帮助，马上去帮助的，就是这样的。如果如有人相招了，马上就跟着他就去了。反正是如理如法的祈请，他就满足。如果是不如理的这样的事情呢，肯定会这个想三巧方法去这个改正，去这个拒绝的。迄今为止，我所承办之事样样圆满，自始至终未曾想起有何不圆满之事。像这样，我到现在为止呢，我所承办的事情呢，每个都是非常圆满的。那么从刚开始到最后呢，一个没有圆满的事情呢，就是没有产生过的。所以说在入行论当中也是这样讲过，一个事情如果你开始下定决心要做的话，你最好把它做圆满。如果中途可以说是退失啊，或者这方面呢，会在生生世世当中引发这些这个中断的这样的恶业的，所以说非常这个不好。而且佛陀从他自己的角度来讲的，他现在佛陀的任何事情非常圆满的话，也是在因地的时候怎么样，就是说对众生做很多这种事情。所以说现在他自己成佛的时候样样圆满。此事请问经又云：善男子，我过去恒以大精进力及善巧方便利益众生，为获无上圆满菩提果而积聚资粮。善男子，我能意念过去世时为利益众生，我曾日日将自己躯体幻化为一千之众，在众生前广行布施。所以说佛陀在因地的时候呢，可以说通过大精进力、善巧方便力度化了很多众生，圆满无量之量。然后还可以想起在日子当中呢，将自己的躯体幻化成一千个众生，在众生面前广行布施的情景。善男子，我于百千万世中关键众生受饥渴之困，我便时时自煮生肉以为布施。然后呢，就把自己的身上的肉割下来，把这些自己的身上的肉呢煮给这些这个受饥渴、受饥饿所困的这样一种这个众生满足他们的这个愿望的。如是做时，我未生起过刹那烦恼、后悔心，心中所充盈者，唯有对此等众生之周遍大悲心。佛陀发愿的时候本身就是以这个大悲心著称的，他就是他大悲心最强烈的。所以说呢，他在这个做这些菩萨行的时候没有升起过刹那烦恼后悔心。有的时候我们发愿刚开始发愿的时候很勇猛，但是中间遇到委员的时候，障碍一来的时候，马上就生烦恼，马上后悔，然后从这个自己所承诺的事情当中退失的，这方面和佛陀比较起来的时候呢就差得很远的。所以佛陀的话就很死呢，就是通过以众生的大悲心周遍的缘故呢，没有退失过。释迦牟尼佛在因地时身披不可思议精进铠甲，去入无量六波罗蜜多，广作世人难以想象之精进事业，以利众生。那么这个就是在佛陀可以说在这个因地的时候呢，因为他披上了不可思议的这个精进的铠甲，然后呢开始这个披甲主要是发愿嘛，我们说是幻甲精进开始发愿，发愿之后开始加行精进，所以就开始进入无量六波罗蜜多的修持的这样一种阶段。然后呢就是做了世人难以想象的这样一种这个无边精进的事业这个自利利他。以上圆满宣说了释迦牟尼佛广行精进之种种功案，那以上呢比较圆满，从方方面面，虽然就是说从他的这个这个整个本体来讲呢，不是说每个故事都讲到了叫圆满，实际上这个地方说圆满宣说呢，就是方方面面的讲到了，方方面面都讲到了，从就是说是可以说国王身份也好，比丘的身份也好，自利利他，反正方方面面的这个这个精进都讲到了，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是圆满宣说了佛陀广行精进的种种功案，今天就讲到这个。Thank you.